听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听今天的 DV888 Daily 每日放送。今天 Hacker News 上有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叫做《人工智慧、魔法艺术与即时知识的承诺》。早在骇客任务里的尼优透过程式瞬间学会功夫的几百年前，13世纪的中世纪学者就已经在寻找掌握知识的捷径了。当时有一本被称为 Ars Notoria 魔法艺术记号艺术的神秘手稿，宣称只要透过阅读几何图形、吟诵复杂的祈祷文，以及念出像 Fos Megale Pater 这种难以发音的神秘字母组合，就能在几天内瞬间掌握大学里的所有学科，包括语法、修辞、逻辑这三义，甚至是哲学、医学与神学。这跟现在很多人期待只要输入提示词 LLM 就能替自己完成几年专业学习的英趟金切进入一样。
这篇文章真的神对比，但你看当时的大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纳在神学大全第二卷第96问里就直接点名谴责 Ars Notoria， 认定这种艺术既非法又徒劳。阿奎纳的理由很硬核，这些图形与符号既不是人类能理解的语言，也不是上帝颁布的神圣圣事，盲目信任只会诱使人类与恶魔签订契约。14世纪摩利尼修道院的约翰修士在《天国教理花卷》里也坦诚，他当年因为买不起昂贵的大学课本与讲座才迷上这本书，结果陷入可怕的恶魔幻想中。HN 网友 DC Minter 吐槽说，把这跟 AI 挂钩标题党位很重，但我倒觉得很传神，试图用捷径魔法取代扎实的学习，古今中外最终都会遇到幻觉与崩塌的坑。
说到对 AI 带来变革的预期，今天经济学界也有一场精彩论战。学者 Matt Clancy 发表了一篇深度分析，工业革命是今天报价性经济增长的良好先例吗？现在 AI 乐观派最喜欢拿工业革命当证据，说英国在1252到1652年间，人均实质 GDP 的年化复合成长率 CAGR 只有 0.07%， 但到了1850年加速到了 1.02%， 整整翻了15倍。因此他们预测 AI 也会让现代经济成长率飙升10倍以上，甚至达到每年 20% 的 GDP 成长。但 Clancy 引用了 Madison Project Database 2023的历史数据，直接打脸了这种雷比。
Clancy 的数据分析非常精准，他指出在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单年成长率超过长期平均10倍，也就是 0.66% 以上的年份高达 46%， 甚至看20年的长期窗口，也有 17% 的时期达到10倍成长。也就是说，对一个1700年的英国人来说，十倍的加速感觉就像遇到一连串丰收年，是他这辈子体验过很多次的状态。但在今天的美国，十倍成长意味着每年 GDP 要成长 19%， 现代美国人历史上从未经历过。放眼全球1950年以来的所有国家数据，年成长率超过 20% 的样本只占 0.76%，而且绝大多数是像科威特1992年湾岸战争后石油复产，或是波斯尼亚战后重建这种低基期反弹。如果用标准差 SD 来衡量，工业革命级别的加速放眼今天，只会把边界经济体的成长率拉到 2.8% 左右。
HN 网友 Ernst Klim 也补充， IT 与 LLM 只是微幅简化已有的流程，远无法像蒸汽机或抗生素那样直接突破物理生产力瓶颈。
接下来我们把视角转向 Linux 桌面维运的重磅开源专案 ShowHN， 今天登场的是 Bohr V0.8.0， 这是一个为Linux 桌面打造的开源策略管理 Policy Management 系统。在最新的 0.8.0 版本中，它一口气新增了 Thunderbird 邮件用户端、Microsoft Edge 企业版以及 Firewall D 防火墙区域这三种策略类型。Bohr 的 Agent 会直接写入并保护受控的 Policies.json 或 BohrManage.json。如果外部有人篡改，防篡改监控器会立刻自动还原。前端更全面升级到 Patternfly 6框架，提供完整的 URL 路由、路由化全页面策略编辑器， 还通过了 WCAG 2.2 AA 无障碍认证与 Protobuf 自动生成的策略目录。
Boar 这个专案对于 Linux 企业 Fleet 管理确实解决了不少痛点。我看了一下他这次的 Security Hardening， Agent 身份严格绑定 MTLS 客户端证书，而且把旧版 SHA-256 的 TOTP 精要透明迁移到了 HKDF 派生加密，连 CSV 审计日志导出都防范了试算表公式注入 Formula Injection。不过看 Hacker News 的评论区就知道现实环境有多复杂。网友 VEgg 就说他帮非盈利组织管理 Linux 笔电，大赞 Boar 的出现让他不用再碰痛苦的 Windows Intune， 但他也立刻质疑Boar 支援 Linux Mint 的 Cinnamon 桌面吗？能执行自定义脚本吗？能不能把 Authenticate LDAP 的使用者直接映射到 Linux 本地账户？网友 Stasio 也询问这跟现有的企业 MDM 相比优势在哪？
要在易制性极高的 Linux 桌面端做统一 policy 执行的确很酷，但社群对灵活度的要求依然非常挑剔。
聊到资料库与离线优先，今天 GitHub Trending 上有一个非常亮眼的专案 Singular， 这是一个采用伺服器权威 Server Authoritative 架构的离线 SQL 同步引擎。最酷的是它的架构设计，浏览器端使用 OPFS Origin Private File System 上的 SQLite Wasm， 而原生终端则使用 Native SQLite， 使用者的所有写入操作都会在同一个数据库事务中先乐观应用到本地，并进入持久化 Outbox 出战队列，再透过 WebSock 与伺服器端的有序 Commit Log 进行同步。而且它的 TypeScript 与 Rust 两道核心是完全双向对齐的，甚至还跑在包含95个场景的 Conformance 测试集上。
Singular 的作者 Quambo 在 A-chain 上分享了他的心路历程。他在2019年写过一个叫 D-bay 的 CRDT 多主复制引擎，后来才发现数据收敛 Convergence 只占同步问题的 10%， 真正地狱的是权限撤销 Schema 无缝升级 ACK 丢失边界启动 Bounded Bootstrap 以及失败后的状态解释。Singular 提出了 SSP2 协议草案，规范了规范二进位编码 Canonical Binary Encoding 与黄金位元组向量，它还内建了蓝位级 E2ET 加密、 YJS CRDT 整合以及五种语言的类型安全查询生成。不过 A-chain 网友 Nerder92 第一时间就问，这跟 PowerSync 有什么本质区别？
网友 Duels 也分享了他开发 Banco.app 的血泪史，直言最难的架构设计是第一次登入大数据库时的及时响应。他最后不得不自研按需实例化与多本地库隔离，才解决了高强度同步时的 UI 冻结问题。
这正是 Local First 社群最近热烈讨论的核心话题。网友 Quambo 就感慨，像 Notion 或 Capacities 这种现代笔记软体，把离线功能当成可有可无的后备方案，反而几十年前的 Lotus Notes 预设就是离线优先。 Singular 这次甚至支援了 Tori、 React Native、 Swift、 Kotlin 与 Flutter 的 Rust FFI 绑定，而且在整合测试中严格禁止使用 Sleep 定时器，完全靠明确的状态就绪信号驱动。虽然目前专案还是 Pre 1.0 阶段，也没有托管服务，但对于想掌控自己资料架构的开发者来说，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工具。
好，接下来关注我们 backend 工程师最爱的 Go 语言。Victoria Matrix 接棒了 Anton Giannov 的传统，发布了超详细的 Go 1.27 互动式导览。这次的头条重磅更新就是泛型方法 Generic Methods 正式落地。现在方法声明可以拥有独立于接收者 receiver 的类型参数了，比如你可以写出 func b box t map u any func t u box u 这种直接把 int box 转成 string box 的结构。此外，结构体字面量 struct literals 现在支援直接选择提升栏位 promoted fields， encoding.json.vzoo 也成为预设实现，还新增了标准库 UUID 套件，支持 RFC 9562的 V4 与 V7。
Go 1.27 这次的进步真的很大，但 David， 我猜评论区肯定又因为语法问题吵翻天了吧？
被你猜中了。HN 网友 Bali Mago 直接吐槽 Funk, B, Box, T, Map, U, Any, F, Funk, T, U, Box, U 这种语法带来了极大的认知负担 Cognitive Weight 打破了 Go 原本简洁的初衷。网友 Alternative Access 更是直言完全不可读。除了语法争论，还有几个破坏性变更 Breaking Changes 必须注意。Time.after 与 Time.newTimer 的 Channel 现在变成强制无缓冲 Unbuffered。 旧版的 Async Timer Chain GO Debug 开关被彻底删除了。
另外 http.response.body 在 close 时会自动读取并丢弃最多 256KB 50毫秒的未读内容以复用 TCP 连线。如果你的服务依赖立即 close 来中断大档下载，可能会踩坑。最后，网友 MyNextAccount 与 JonathanRG 还不忘吐槽 Victoria Metrics 这篇文章充满了 LLM 产生的套话，像是 Quietly Taking Shape 或 Center of Gravity。
哈哈，网友对文章风格还真是敏锐。不过撇开语法争议， Go 1.27 在效能上的优化还是很实打实的。例如尺寸专用记忆体分配，让80位元组以下的小记忆体分配成本降低了最多 30%。 还有实验性的 Portable SIMD 套件，让开发者不用固定向量宽度就能写出跨平台的硬体加速程式码。编译器也引入了循环不变量拜题与 NoBits 数据流分析， Switch 语句还能自动编译成寻找图。加上 crypto.mldsa 正式支援后量子签名 FIPS204， 可以说底层架构非常扎实。
讲完软体，我们来看一个超吸睛的硬体专案。今天 Hacker News 上有一篇标题叫我是一个15岁的准工程师，这是我做的百线减速机的 show HN。 这位叫做 Tom Elon 的高中生自己编写了 Fusion360 的 Python 生成器脚本，利用 SolidWorks 的百线参数方程成功 3D 列印出了百线减速机 Cycloidal Gearbox。 它的第三版专案成功运行在 NEMA 17步径马达上，拥有1:9的减速比，10个外针齿，9个转子叶片，外径90毫米，采用 PLA 材质与两个6704轴承，在 0.15 毫米的容差补偿下，输出扭矩达到了 1.3 牛顿米，效率约为 66%。
15岁就能从数学公式推导写 Python 脚本到完成 3D 列印反复迭代，这动手能力太强了。但在 HN 评论区，大家反而针对标题里的 Wannabe Engineer 准工程师展开了激烈的文化大讨论。网友 Nina Lanyon 鼓励他把 Wannabe 拿掉吧，你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工程师了。但加拿大工程师 Anton 却严肃地指出，在加拿大，工程师 Engineer 是受法律保护的专业头衔，必须通过严格的职业认证，并佩戴源自魁北克大桥坍塌事故警告的铁戒 Iron Ring， 不能随便自称。随后加拿大网友 John.Not443 赶紧出来解围，解释美国与加拿大的文化习惯不同，在美国这样称呼完全没问题。另外网友 DD Smurf 也提出了疑问，好奇这个 Python 生成器有没有使用 AI 辅助 Vibe Coding。
从工程角度看， PLA 塑胶材质配上固定的外针齿， 66% 的效率完全符合预期，毕竟滑动摩擦力很大。 Tom 自己也在 Redmi 里提出了很专业的改进方向，比如把外壳固定针换成 MR128 轴承，把输出针换成 MR 螺丝加金属套管，就能大幅提升刚性与效率。不管有没有用 AI， 能完成 Version 1首要验证， Version 2微型化失败踩坑，到 Version 3成功运行的完整工程闭环，这绝对是优秀的工程实践。 Hack Club 的创办人 Zach Latta 还亲自留言邀请他加入他们的青少年开发者社群呢。
最后我们来点轻松的，今天还有一个很趣味的网页游戏专案，叫做 Maze Toys。 这是一个线上迷宫游戏集合，包含了 Mini、 MediumMighty、 Mega 等不同尺寸的标准迷宫，还有同心圆环状的 Circular Maze， 以及一碰墙或回头就立刻被送回起点的无失误模式 Faultless Maze。 最特别的是，它还提供了宜人称 3D 视角探索的玉米迷宫 3D Core Maze， 完全不需要安装任何外挂，点开网页就能玩。
这个网页拿来放松打发时间蛮不错的，但从 UX 工程的角度来看，评论区的开发者们立刻给出了大悲大喜的反馈。网友 Hotgeared 指出，在玩大迷宫时，如果走错路，要用方向键一步步退回去，非常挫折，强烈建议加入 Backspace 键作为 Undo 上一步的快捷键。网友 Martis 则吐槽 Mobile 移动端的体验有点灾难，在手机上玩 3D 玉米迷宫时，视图经常错位，根本分不清哪个虚拟按钮是往下还是往右。看来即便是简单的迷宫小游戏，要做好跨端响应式与流畅的控制手感，细节里依然全是魔鬼啊。
没错，从中世纪黑魔法手稿、 AI 经济学争议、 Linux 策略管理、离线资料库同步，到 Go 1.27 新特性、15岁少年减速剂与迷宫小游戏，今天的内容真的非常丰富，详细的连结与手稿我们都整理在节目摘要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